当我们来读你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光照你的话语，使它发出亮光，叫我们这帮愚昧的人通达，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认识你的能力。地上的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在这里学习这个圣经的历史，或者是。不是在学习，这些知识，而是叫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历史来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叫我们能够起敬畏你的心，能够按照圣灵的教训住在你里边，你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一天天的加增，而我们的老旧的生命一天天的减少，愿荣耀归给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那这样子吧，就是前面再有一点历史，这个一些背景的介绍了。在过去2周，我们已经读了《列王记上》1章到11章，从圣经的这个时间轴上呢，我们知道是处在以色列的王国时期，也就是在公元前的1030年到公元前，931年之间呢，有三个这个王，扫罗王，他是1030年到1010年，叫20年时间，他是做王的。后面呢，是在公元前1004年到公元前970年是大卫做王，有40年的。做王的时间有7年是在西布伦做王，有33年是在耶路撒冷做王。那公元前970年到931年呢是所罗门做王，他是做王时间呢有40年。我们所读的呢是属于历史书之一。之前我们是看的，就是知道这个四十七是松散的部落组织，有一群称为士师的英雄人物来领袖来牧养和管理以色列各部族的民众，每个人呢都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士师记2章16节和18节那边都讲到，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士师同在。之后就是以色列王国的分裂期，它是从公元前931年到587年，分为南国和北国。北国是亡于亚述帝国，是在公元前722年，也就存留了209年都是以恶王为主政，南国亡于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灭，城寨呢也只有344年，就是有好王也有坏王。南国呢比北国只长了135年。与列王记同期的，相当的呢，是中国历史上是处在周朝的早期，西周是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771年，这个是在中国的西周。我为什么要讲把中国的这个那个呢？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夏朝、商朝。他们早期的人呢，也是敬天或者是敬神的。他们当时的传承呢，是不是世袭制的，而是任人唯贤。我们都听说过贤人尧舜禅让，舜呢也将位置传于大禹，因为大禹治。谁有功就把这个位置传下去，他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 因为这个同时背景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关于列王的事情，就是要列一个王的事情，因为跟这个有关是以色列的一些长老，他们就是讲，撒母耳，你已经老迈，你的儿子也不遵循，你的道，就是要撒母耳列一个，为他们列一个王，像，是这个列国一样的王，因为当时的好像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背景的，这个我们再看有一个这个，角色撒母耳，撒母耳是一个，重要的扭转历史的人物，他也是神兴起的士师，最后呢，他也自我了了解，顺服了神，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要求列王，他也就是顺服神，神就像，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为以色列立王，对于历史的兴衰啊，就是从人的这个眼光的来总结呢，就是不外乎就是君侯权力失衡啊，君主昏庸淫乱，贪官暴力欺压百姓，权臣勾结外族作乱或者。战事频繁，宦官乱政或者外戚干政等等，这是那个。但是圣经是如何总结的呢？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历史，圣经的就是简单而精辟，就是历史的兴衰完全系于是否敬畏神、遵守神的律法，或者换另外的讲，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人可以在地上为王，但是神在天上坐着为王，以至于这个圣经我们知道，就是神掌管历史，这是一个一边前面的一段的一些开场白吧，就是一些背景，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回到我们的就是圣经的学习，第一章就是在圣经的就是。列王记的第一章，这个第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呢，就是从故事情节上来看到的话，就是一个宫廷的斗争或者争权夺位的一些那个的。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圣经的来看，是看他的人物，因为这个讲到大卫的晚年，大卫年迈体弱的时候，就为他找了一个童女叫亚比撒的卵，所以呢，这个我们按下这个亚比撒，现在不管啊，就是亚比撒，亚比撒是亚多尼亚被杀与他有关。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亚多尼亚，就是他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是在希伯伦所生，他是争夺这个王位，这边圣经上说，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而来辅助跟他的一个叛臣呢，主要的就是一个亚甲，主要的叛臣是约雅，他曾是大卫的元帅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亚比亚他，是祭司。亚希米勒的儿子，他的全家因着给大卫射我口腔的缘故呢，被就是全家被杀了。这个在撒母耳上20章22节那边讲，他这个你父全家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啊，就是。所以呢，他就是他，当他跑到大卫这边来的时候，他讲的，现在你在我这边，你就不用那个害怕了。他带有以弗德，因为他是，这个他是那个谁的冠，他是那以利的后代，所以这个呢，大卫他曾经在打那个 基拉的时候求问过这个以弗的扫罗他来不来，他说来，好的，大卫就跑了。这个是在撒母耳上23章那边讲到的。他也问过这个，就是在洗格拉被掳掠的时候也问求问过神，接着这个以弗得他就问过要追不追，还是讲追的，所以大卫就成功的把他的这个家室都追回来了。这个他呢是曾经是大卫的祭司 和谋士。那后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前面他讲的这个他要篡位，是他自尊，还有他说我必做王。后面呢是所罗门呢被列为王，这个里边呢我们看到有神的旨意在里边。他大卫在被告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他在这边圣经的这边的一段的里边呢，我们没有看到他有多大的作为。但是呢我们知道有几个关键人物，就是祭司撒杜，还有八十八，就是他的母亲，还有比拉雅，还有先知马丹，这些都是就是推拥大卫做王的一些关键人物。但是呢这个里边我们还是知道这是有神的旨意在那边。当这个所罗门被告做王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年轻一般的圣经的学者认为呢他是在20岁左右，就是因为他在那个第二章的时候他也说过我是幼童啊，这个，所以呢他在这个件事情上他是被就是高做王的上面，好像保罗没有多大的就是不是保罗，就是所罗门他并没有好像表现的怎么样，但是是神的旨意啊，这个我先声明一下。我们到第二章的时候来看大卫给所罗门的遗训。这个是前半部分主要的是警训了，就是告诉他要当怎么样，要壮胆，但是也要守耶和华的，要遵守耶和华以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啊。这个后面呢他就留了一个遗命，就是要杀两人，恩待一人。我们看亚多尼亚，第一个就是亚多尼亚的死，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这边已经讲了他是自己找死，这个当中呢也体现了这个所罗门的智慧。他是接着这个他向八十八提出要娶亚比撒为妻的时候呢，就是给了所罗门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借着这个机会所罗门就把他杀了。但是好像他是自己找死，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也是应了这个所罗门当初在犯了一个奸淫大罪，杀了乌利亚第一人乌利亚的时候呢，他曾经发誓过他要用4倍来偿还。我们知道他要用4倍来偿还。这个4倍呢，他第一个的儿子呢，就是他和八十八的那个小男孩没有成活。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大儿子安嫩，因为他奸污了他那个亚沙龙的妹妹，也是被杀。那个第三个就是他的3儿子亚沙龙被杀了。然后到这个第四个就是亚多尼亚，是他的第四个儿子被杀。这也是圣经上这个他所发的一个许诺，或者他的是那个诺言，他就在这边就是偿还了。那个亚比亚他被废，这个亚比亚他就是很可惜的，因为他是在跟随大卫的时候多年的，他是在逃亡的时候他也跟随大卫。但是呢他呢 站错了队，是凭着耶外面的眼看看那个吧，当时亚多尼亚比较强大，这个所罗门是幼小，因为所罗门他这是一个很像个小孩子的那个一样，他被推中作王的，因为这个他也是以利的后代，对以利家的后代的预言呢的遭遇呢，在撒母耳上2:27-36，这是多跟他这个不能长期在这位置上也有关系的啊。在约雅的被杀，这是没商量，是大卫的，是没有商量，是大卫曾经是大卫的元帅，但是呢，他是不听命，并威下王，并且公报私仇。为什么讲他不听命呢？因为在杀，在亚沙龙的时候，大卫曾经告诉他们不要，就是不要杀他，但是呢，他还是就趁着战争的时候把他杀了。在当他杀了以后，大卫是很伤心的，但是呢，在他伤心的时候呢，他也曾就是威吓过那个大卫，就是讲如果你再不出来，因为大卫好像显得很悲伤的时候，他讲如果你再不出来，今晚就不会有人在你的身边，就是讲你一定要出来。后来大卫就出来了，大卫真的他讲了，我这个我是很忧，这个就是很软弱的。他们就是讲他的两个兄弟都很刚强。这边呢讲到一个他公报私仇的，他杀了亚尼尔，因为亚尼尔他杀了他的这个弟弟叫亚撒黑，是在亚撒黑一直追杀他的时候，他他不放过他，被他杀了。所以当他那个的话，他就是把这个亚尼尔给杀了。这个他杀了一个，就是我讲的是那个约雅，就是亚玛撒呢，他杀了，他另外杀了个亚玛撒。亚玛撒呢是大卫的这个亲戚，是他的外甥。他呢在那个就是撒母耳下的19:13那边，他大卫说的要立他为元帅，所以呢他是大卫的元帅了，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呢，还是把他杀了，把那个要立的元帅给杀掉了。这个这边呢就是讲到的，还有杀四美，就是杀四美也是真一命，他是有智慧，约法3:7。其实呢是在2:24最有应的。我们这个从这边看呢，就是讲到这个大卫在临死的时候，在走的时候，他留下这个遗命要杀这个两个人，一个是帮助撒母耳，不是帮助那个所罗门，就是巩固他的王位，因为这两个人一个他是就是元帅，他非常的骄横，对大卫王的时候，在大卫王的手下的时候也很骄横的，这个对所罗门执政是不好的。还有他是那个四美，因为当时大卫没有杀他，他曾经羞辱过大卫，但是呢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也可以把他除掉，因为这他是一个叛臣嘛，是清除隐患。这是第二章的主要的内容。这个到了第三章，所罗门祈求智慧，耶和华第一次梦中向他显现的时候，当时的所罗门是幼小，有些惧怕的，也很谦卑，神很喜悦，就是也是向他施恩，是因为有应许，像大卫的应许，大卫的做大卫的位置，所以呢，同时呢也是一个许诺。同时我们也看到神也给这个所罗门有一个许诺，就是讲如果你效法你的父亲大卫，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戒律，律戒命，我必使你长寿， 但是很可惜，从圣经的来讲的话，所罗门的命并不长。按照他这个王位的话，又没有战争，不像他父亲那样，又没有战争，又没有和平的时候，他只有六十岁。只有六十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没有神是给他一个应许，就是只要你遵守大卫的这个，行大卫的道正，这个就可以给他长寿，但是他没有。从另外这个下半段的是讲到，所罗门审断疑案，这个我们讲也可以显出所罗门是有很有智慧，他能够来断案。我们讲的先检控一个那个妇女讲，这个儿子是我的，被他抢夺去了。那从法律的程序上，其实先检控你，然后再举证，这样子呢，他这个很难，这检控容易，举证就难了，这就两个人在争辩，这是言语上的，真的要找答案的话是一个难题。但是呢，所罗门有从神来的那智慧，他是从人心、人性和良知的高度来判断，就是来，很智慧的就把这个案子给判了。那所罗门呢，他也写过《箴言》《传道书》和《雅各》，因为他是有智慧的一个王。那我们到了第四章，第四章的话呢，是讲到所罗门他做王的时候，他就构建了人事的构建呢，他就比较完备了，责任到位啊，甚至把他的这个细到这个家宅，他也有人来掌控，还有掌控到就是或苦乐的人，就是亚细沙做家宅，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乃掌控不苦的人，不苦乐的人。然后他在制度上的改革呢，不是以支派的族长为这个领袖，而是有12个官吏在对地域性的管理，可能就是讲有多民族的一个管辖了。他的供给王的形式呢，是每一个官吏供一个月，经过他这样子的一系列的改革，他就是看到有一个好像一个太平盛世，在这个时期呢，这个治国有方，国泰民安，智慧丰博，但不乏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治或者是制度形成的突出，就是依赖制度，生活呢奢侈豪华，崇尚人文知识，比较世俗化，这个本应该遵守这个大卫的遗训而安居，居安思危的，他没有啊，这个没有遵循这样的。中国人常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这边呢，我们就是有得到一些的警讯，觉得。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就是做领袖，就像所罗门这样做领袖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呢，是他的品格呢，是他的心，而不是看他的这个王有多么的能力、智慧，或者依靠外在的制度。这个也是一个，就是给我们一些的启示吧。新约呢，我们讲的教会也可以有一套的次序或制度来运作，但是根本的不是靠这个外面的这些制度，而是靠这个一帮认识的主，这个认识的主的，对主有清醒认识的主的人，听命于主的命令的。由圣灵来带领工作，做成主所要做的工作。这是教会在现今的时候，不是依赖外面的制度，而是要看对主的忠诚。然后，这个是到了这个第四章，我们现在可以进入第五章了。 第五章呢是建造圣殿的预备。那我们讲的地点的话，我们已经知道这是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先以撒的地方，也就是这个耶布斯人的亚挪拿的禾场，这个是已经有被大卫买下的，是参好呢你的撒母耳下24:24，还有就是要建造他这个之前要预备的建造的人是谁呢？不是大卫，而是所罗门。这个里边呢是有应许的，这个他这边是第五节，他就说我定义为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定使你儿子继续你坐你的位置，他必为我的名建殿。从圣经其他的地方呢也可以提到非大卫而是所罗门呢，就是在就是那个历代志的上22:6-9，他就讲到是我就不读了，就是讲到大卫他是因打仗流了多人的血，那边也提到大卫呢是一个和平的君不是大卫，所罗门是一个和平的君，大卫因打仗流了很多人的血，就是神不允许他建殿，而且呢所罗门是一个和平的君，所以这个是他符合来建殿的。建殿的时机和环境呢，就是第三节的这个第三节和第四节他就讲到要周围安静，没有灾难，这个没有灾祸，没有仇敌，所以大卫已经把周围都打下来，这个时机呢就是留给他儿子来建殿。那材料的预备呢，所罗门所预备的呢就是木头啊，这个大块的这个根基用的大块的石头，这都是在2:2-6-10那边讲到，还有17那边他预备的什么东西。其实除了所罗门所预备的，大卫王所预备的也是很多，是在历代志上22:13那边他预备了很多很多的金和银，还有一些基本的建筑的木料也有。我们再看第这个他预备的时候，工人伐木工3万人，13:14那边讲到，还有抬石头的人有7万，凿石头的人有8万，这个都是在这一章里边，这个15节啊17:18，还有他这个督工有3300督工16节，不可为工程浩大，这是在建殿的预备。到第六章呢，就是他从我们如果要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我总归是讲在我们在读旧约，我总归还要再回到新约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基督身体的建造，也就是教会的建造的材料，我们是有根基有房角石，那就是我们都知道是指的耶稣基督。这个在使徒行传4:11和彼得前书2:7那边都有讲到这个房角石，还有柱子在这个新约里边就是讲有12个门徒就是做了柱子。在启示录那个3:2的时候，他讲到的是得胜者是做那个柱子的有活舍，活舍就是指的众圣徒被建造的成为是一个灵工，做圣洁的祭司，也是要做做灵祭的献上的，这是在彼得前书2:5那边提到的，这个都是神的圣人。保罗是聪明的工头，这是在哥林多前书3:10那边讲到，他是一个聪明的这个工头。又有这个教会的建造，又有圣灵将众信徒浸在一个身体里边，并发挥其各自的功用，在 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那边也是提到的，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办法再读了。好，我们进入第六章，就是建造圣殿，从立根基到完工用时七年，这个是在三十八节。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是按照样式建造的，三十七节在这讲的。它的建造的呢，它是与会幕的样式是大致相同的，原则是参照会幕。内殿他讲到内殿，也就是至圣所这边六十六节那边讲到的，他的这个石头不能一点都不能显露，墙面都贴上金晶金链子，这个还有门栓用金包裹，全殿都用金子这个贴上，殿前的坛用金包裹，这个在十九章是二十二节那边，还有基洛伯的建是如何建造，都是参照会幕的样子，用金制包裹，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了金子，都贴上金子。这个我们在这个一章里边都是看到要贴上金子。金晶呢，表征的呢是神心的彰显。这个建殿的这个目的啊，我们就是知道，就是必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这个这边他讲到的，我们可以这边接着读一下，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允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因为建殿呢，跟建那个会幕一样的，神要住在中间。所以人遵行神的话，乃是神成就应许的条件，就是讲。那我们再回到新约圣经来对照的话，新约教会的建造的模板呢，是耶稣基督不再看到有外面有形有体的物质建造，所需要的材料呢，就是我们这帮信徒，或者都是很卑贱的与所罗门建造圣殿所用到的宝贵重的或者巨大的木头或者石头以及金银相比呢，就是好像是相去甚远的。但主的能力是把我们从尘土或者泥土变成活石，再从活石变成永恒的宝石和金晶。这是神要做的奇妙的事情，将我们生命彻底的改变，不再是我活，而是主活。这是神大能要成就的事情。这个第八章，那我们到第七章，到第七章了。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是所罗门建造的王宫。这个这里提到所罗门为自己建造王宫，还有提到为娶了法老的女儿又建造了另外一个宫，用时呢十三年。用料呢同样贵重，都是照着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这是在十二节那边讲到的。已经从这些的看了呢，已经表现出那个所罗门在追求自己的荣耀，更有那个圣，他的拿这个圣比较宝贵建殿的材料来建造他的宫殿，就是圣所部分之贤。所罗门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为他父亲大卫完成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看似他是在建圣殿在先，建自己的王宫在后，表象是先神后己，然而说轻说重已经表现出来。也可以，也就是逐渐他是在追随着自己的 利益和荣耀，因为他建圣殿用了七年，建自己的殿用了十三年，自己的宫，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在追求主的事情上呢，就是讲不要为自己保留什么，要像玛利亚一样毫无保留的将这个真拿达香膏一样的就全部泼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将一切的这个献上，而取得了主的喜悦和赞誉。这章里也提到了护栏的工作，就是包括他就是一个铜匠技工，就是这要在这个教会呢，就是对照新约的时候啊，每一个人这要能够为主摆上的都可以。还有两根铜柱，两铜柱呢是就是得胜者荣耀的见证。这个铜海呢，就是表明能废圣洁，不能亲近神。这个铜座呢，就是人神交流的基础。殿，圣殿设备的摆设，还有一些清单啊等等。这个金坛是代表的代祷，橙色饼和金柱子呢是生命的粮，金灯台是生命的见证和亮光。这个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再就是读一段历史，再回到新约，是教会的建造呢，就如圣殿的建造一样，需要有根基柱子，也需要有顶啊棚盖，还需要链子和网子。这个殿中各色的摆器皿的摆是如何摆设，这个也在这个以弗所书4:16就讲到，刚才我没念，那我可以现在念一下。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着，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在事工的事上呢，不要像所罗门一样为自己保留一些什么，而是要像玛利亚一样全心全意地献上一切。求主帮助我们，能叫我们能够忠心跟随主到路中。第八章，约柜的落殿，还有就是实际上就是圣殿设施的设计，就是讲他在这个圣殿的一些的活动吧，就是要献祭。当时的话，献祭牛羊是不可生熟，就是在五节那边提到约柜台落。内殿的时候是那个进去约柜里边只有两块石板，这个就是这两个了，因为它这是个约的问题，到后面我再解释。耶和华荣光充满了殿，这是十节那边讲的。所罗门宣告耶和华向大卫的应许成就了，这是15节那边讲到，还有20节那边都提到。这边呢，献殿的祷告就是讲这个殿是耶和华名下的殿，也称为被祷告的殿。所以这个里边呢，它就是基本上你们都可以看到，求就是有任何的问题啊，说什么都可以到这个殿里面向神来祷告，求你在天上居所垂听，求你在天上居所垂听。这是重复的用的。总之呢，就是祈求的殿是。是祷告的殿，的目的呢是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这是在20节那边讲的。目的就是讲，因为建殿它是这个目的是要知道，这个是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回想到我们当初在学习这个建会幕的时候，它也遥相呼应的，也出现的会幕建成以后献祭的目的呢，它也说到，就是在出埃及记29:45-46，也就是讲到29:9那边，就是讲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因为这个殿要 表明的就是在要向万主万民或者世上表明耶和华，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这个时期啊，是所罗门最高誉和光辉的时刻，最的它是一个高光的时刻。在新约中，信而得救有了就是新的地位，我们讲我们被主可以有了新的蒙恩的地位，就是圣，又是呢我们讲圣灵落住，就是圣灵住在我们，就像约柜落殿一样。我们的敬拜呢，就是以颂赞为祭，让神得荣耀。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在前面他讲的这个殿是祷告的殿，是一个耶和华祷告的人。耶稣基督的名成为每这个我们信徒各项祈求之名，他在天上居所垂听，也就是在那边讲的求主在天上垂听。圣徒活祭献上是神所喜悦的，叫神得荣耀。这何尝不是有追求的基督徒的心愿吗？这个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第九章这边讲到的是这里讲到是第二次神第二次向所罗门的显现，并告诉他已经应允他第一次向他显明的显现时的祈求，赐给他智慧，另外附带给他辅佐真容。神是守约的啊，是神的啊。这一次的显现更是向他呢警戒他的国位的坚固呢，这是他要效法他父亲大卫，谨守神的律例典章，并不在乎他的智慧能力。这个是四节到五节那边，这个还有他警戒的时候，你若去侍奉 Beyond 敬拜必神呢，神就必什么什么除去，神就必这个弃绝，这个就是神就必是他被人嗤笑。所罗门以西这个后面也看到，所罗门以西兰的订约有一些的不公平啊，这个可以看得出。还有其他的一些证件呢，就是讲到大兴土木的时候呢，是劳民伤财，婚姻。这个所罗门的婚姻它是政治联姻，这个他引向偶像或者是假神，奴役外邦人，就是加深了仇恨，以致后来人都做了他的敌人。所有这些都看似平静，这危机已经在酝酿当中。所以这一段的圣经的话，都是看上去还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已经危机已经开始在酝酿当中了。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主给这个信徒的地位呢，是恩典所做成的，是主的恩典做成的。要在，他也是讲的，要诚实真诚的心行在神的面前，真实遵行圣灵一切的教训，并住在里边，主里边。这约翰一章二章二十七节，神就坚固我们的地位，就是讲，是这个若与世界打成一片或同流合污，我们的聪慧或者能力比较我们被弃绝或者是被讥诮。第四章，我们到第四章，从记载示巴女王的事情上看来，所罗门国呢已经达到了顶峰。其国威呢气势正仗，也吸引万族来朝，更是以各国交易茂盛，财富横溢，治愈天下，兵强马壮。从这个一节到二十五节都是这样子的描述。在这表面强盛和荣耀之下，恐怕灵性已经下落，自高自大的虚荣在膨胀，这个炫酷或者拜金渐渐成为偶像。表面上所罗门将示巴女王所有的问题都答了上来，而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在这个呢， 可以表现的呢，就是在那边讲到的，就是三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就是讲到所罗门他的智慧是就是誉满这个天下，他能就是当智慧成为他名声或者名誉的时候呢，这个也有可能是成为他的偶像。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就说到，论道即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神的警戒是这么的通透啊，这个就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历史和这个这种属灵的教训呢，就是在新约时期所罗门鼎盛时期的危险，我们会不会有？比如世俗的拜金，对知识的崇拜，在乎人的名声名誉和这个和平富裕的环境，没有外边的逼迫，对神的追求不能不烈，不能不乐。等等，求主怜悯我们啊！在这末世，我们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在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那边提到。然后这个最后的一章。就是讲到在这章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看到因所罗门对外的贸易的联姻后果是在第四节啊，就是他要产生的后果。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啊，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招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曾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个在这一章里边，我们已经看到外患已经兴起。在这个十四节到二十二节，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以东呢，这个哈达呢，他曾经是在那个他是被他们屠杀的时候，他逃亡到这个在这个就是约在大卫的时候，他这个民族呢，他就跑到哪边去了呢？跑到埃及去了。所以呢，他现在听说大卫死了，他的杀他的那个约雅啊，他们都死了。所以呢，他就向这个埃及的王请求他要想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这个他做了，就是这个所罗门的敌人。这个是讲到这个哈达，还有一个就是。利逊兴起来，在所罗门还活的时候，也就是他要做以色列的还活的时候做以色列的敌人，他恨以色列人，还做了亚兰人的王。这是在这个二十五节那边提到的。这个内患的兴起呢，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以法莲支派的人是以法莲的洗利达人。神给耶罗波安的应许是在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预言神要将四个支派赐给他做王治理以色列人，但是所罗门要杀他，他就跑到埃及去，直到所罗门王死了。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大概的一些意思。但是圣经上呢没有记载所罗门 悔改的记录，这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他写的传道书所说的话看似已经悔改了，但也有人认为他没有，因为他犯了灵性背叛的罪，我们不争论。但他的一生呢，可以形容呢，他好像是晚节不保。现今今天这个时期的新约时期，是不是也常常有晚节不保的传道人呢？就是有犯了罪的也不肯悔改。愿所罗门的先盛后衰并晚节不保的这个例子啊，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不能就是自高自大，就是要一生跟随主。而大卫他父亲呢，这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大卫曾犯过大罪，但他认识神，愿意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接受神的惩罚。这个我们的经历呢是就是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些这个神的话，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经历主的真实写照。这个总结，从以色列王的一章到十一章呢，是所罗门王呢失败了，这个王国也分裂了，然而神不会失败，神继续掌控历史。人可以在地上做王，但是神坐在天上做王，并且他的王位是存到永远的。神与大卫的约也永远不改变。其实我们在读列王记上的时候，很大的中心啊，或者重点呢，有都是在撒母耳上下记里边的。因为在上下记里边的有关列王的事情，就是他们要以色列要求列王，在这件事情上是神不喜悦的，但是神还是应允了他们。这个就是撒母耳，他就是顺服了神的意见。大卫，神与大卫之约，这是撒母耳下七章和代上，就是历代志上十七章那边，你去仔细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十七章里边，它都是前面都是一系列的应许，而且都应允了。就是从这个看到的话，到了十六节，就是引出了一个永约。这个约是，就是我们可以就知道，就是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那边就开始，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两个约，一个在这边看到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这个两个月是无条件的，完全是出于神的信实，不在乎人的努力，不依赖于人的顺服。这个是神他守的，他是这个是单向的，是在乎神的信实。而摩西，我们看到的就是讲的建会幕和建圣殿，我们今天看的主要是在看建圣殿。而摩西之约是有条件的，是双向的，有石板为证。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约柜里面，就是这个石板是重写的石板。因为在这个之前，这个百姓齐声说，在这个出埃及记24章3节7节，他们都是这样，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他们要遵行了这个耶和华呢，他就会按照耶和华的，就是你遵行了，我就是那个这个恩，如果不遵循的话，自己造损了。这个他这是要有血的，是要献祭的，要献祭的啊。这个关于这个会幕和圣殿的不同呢，我们要讲的要看到的就是讲啊，这个会幕是神要，他是神自己他要的，他讲你要给我建殿，我要住在你们中间。这个建圣殿呢是人要，就是大卫想要，他的这个心思呢真的是 蒙神喜悦的，也并且被接受接纳。但是在接受接纳，他借着先知约拿，就是讲了，就带出了那个一个永约啊，这个是讲的。然后建造圣殿的时候呢，是要照着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子，是不可以随便，很严谨的。而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呢，是照着会幕的样子的摆设。这个我们呢，这是一个血约，就是血约呢，就是要不断的献祭，所献的祭呢是不能永远的除罪的，这是一个旧约，但是它是有条件的，是遵循神的律例典章，诚诚实实的行在耶和华的面前，若不然呢，神就必怎么样，这边也就是立法为代表，因为这个里边有一个约，就是讲立法代表，就是摩西的立法为代表的啊，这个是个血约。而我们现在再回到圣经的新约来看的话，新约的外在的会幕和圣殿已经没有了，牛羊的献祭也不同，也不用了，因为耶稣成了，为我们成了永远的祭。这是在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和十二节那边讲的，耶稣的一次献上就叫成圣了，一次的献上，永远的献上。在这个马太福音那边五章十七节那边，他来了是要不是，这是主耶稣的，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呢就已经不再成为信徒的捆绑了。虽然没有这个牛羊的献祭，但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但可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作为敬拜，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在罗马书里边有说到的。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作为奇妙在于透过这个约将他永远的旨意带出来，就是指明神是信实的，他守约不在乎人的顺服和好坏。因为我们可以再读这个历史的时候，在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要读出这个神来啊，就是这我们要就可以看到神是在这个历史当中，他是信实的，他掌管这个历史。如亚伯拉罕和大卫的之约是无条件的，这在乎他自己的信实 I am who I am。 但同时也有条件的约，就像摩西之约或者西乃山之约，是血约，是双向要守的，要不守的话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是这个会幕和圣殿所代表的，它是一个血约，是以律法为代表的，它是要守的。但总而言之呢，这个神他要带出，或者在历史不管他怎么样子发展，大卫王啊，这个所罗门王就是失败了，但是神他要带出或者确保的是一个更大的恩约，耶稣基督之约，就是新约。他是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到一族人，再到全人类，再到全宇宙，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功救赎，复活升天的荣耀，大在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难，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记在荣耀里，这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的。就是这个，但是呢我们讲读圣经啊，就是旧约圣经的时候如何来读圣经的历史，圣经历史不单纯是人的历史，就是它当中是有人事物故事啊，时间地点，它是有一个核心或者是主角，就是神自己，就是他启示 I am who I am， 是超越历史的，因为它是永不改变的，但它也行走在历史中，它介入历史， 干预历史，改变、控制或者定规历史，甚至他也有沉默过。在主耶稣来之前有400年的沉默，神没有说话。从神的角度或属灵的角度来看呢，从这个新约角度来看圣经呢的历史，就容易明白神要我们看到的。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要读出那个味道，那个道来，要读出耶稣基督来，读出生命来。这是在马太福音这个39节到40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个就是不管读旧约，我们都要知道这个要读出这个新约的味道来啊。再有呢，提摩太后书三章里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想讲的呢，就是讲读旧约历史呢，在要跟新约历史来一个结合啊。我今天就算把这个讲完了把时间交还给徐勇弟兄。
好，谢谢小冠啊。